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我们共同追求的第五篇《使徒执事的忠心与神奥秘中的智慧》。开始前，我们还是有点祷告。主啊，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这个执事是有一个忠心，还有神奥秘中的智慧。
Amen.
哦，主耶稣。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入你的话语，也要以这个话语来定住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所读的点在我们的身上。阿门。谢主。今天我们读经的范围是《哥林多前书》二章的1到10节。那信息的部分主要是从《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15到16篇整理出来的。第一大点，我们来看到前言，说到林前一二章是神话语中非常深的一段，但《哥林多前书》入门就在一二章，因此认识这两章圣经是领会《哥林多前书》其余部分所必须的。林前二章1至5节，我们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使徒执事的中心，也在这几节我们看见使徒进执事的路。我宣读一下1到5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照着高超的言论或智慧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动听的言语，乃是用那灵和能力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于人的智慧，乃在于神的能力。那在二章的6至10节，主要是说到神奥秘中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基督，它是隐藏的奥秘，乃是在万事以前为使我们得荣耀所预定、预派、预立的。那我宣读一下6到10节。然而在长成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代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代有权有位正在被废掉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为使我们得荣耀所预定的。这智慧，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并没有一个知道，因为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我们看第二大点。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使徒执事的中心。第一重点，使徒尽职的路，尽执事的路。我们在这边，我们先要来解释两个词，都叫做执事。在中文里面，两个读音是相同的，但是一个执是执行的执啊，可以在圣经里，这个执事啊，可以有好多个。那另一个执是职业的职，这个执事在新约圣经里只有一个。那前面这个执行的执是说到人，后面这个职业的职，这个执事主要是说到职务。第二小点，我们看到使徒只有一个执事，就是将基督供应人，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这也是新约经纶中唯一的执事。那我们可能会想，哎，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人，我们有传福音，有时候也会办一些的成全。有些香条，哎，好像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都要必须要有一个认知，要有一个确信，我们做的是独一个执事。这个执事是什么呢？就是将基督供应人，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所以第三小点说到，我们都必须被这新约独一的执事所构成，好使我们个个都成为新约的执事，以完成神新约的经纶。今天我们就好像是在盖一个房子一样，那这个房子要盖啊，也会有很多的工人，有的工人是砌砖的，有的工人是刷油漆的，有的工人可能是铺地板的，他们每个人做不一样的工作，但是都是为着同一个建筑。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 有人做这件事，有人做那件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供应基督，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啊，在服事上，我们要常常的来核对自己，主啊，我是不是还留在这个中心点上。接着括弧二，我们看到保罗传讲的方式，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照着高超的言论或智慧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去到哥林多，那哥林多是希腊的一个城市，我们都知道希腊这个地方、是哲学跟艺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边，当然这里面的人啊，就非常的崇尚智慧，崇尚哲学这些。但是保罗到这个城市去，不是要在神的奥秘上展示他高超优越的言论或哲学的智慧，这指明保罗没有照着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智慧的方式对他们传福音，反之他避免这样的实行。保罗所关切的是，基督的十字架不该由于言论的智慧而落空，使徒所见证的乃是神的智慧，就是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并教会是基督的彰显。保罗传福音的方式与今天传道人和牧师一般的方式不同，在圣经学院和神学院里，人受教导要照着听众的心理和哲学来传讲。比如说，到德国传福音的人受鼓励要学习德国人的心理和哲学，在他们的传讲中要用这些东西。然而保罗到希腊去没有这样来传讲，保罗所关切的乃是基督的十字架不该由于言论的智慧而落空。在中国有一些人传教是用中国的伦理哲学方式来传讲，那虽然这些传教士用基督的名并提到圣经节，但他们的说话没有使人对基督或神的话有深刻的印象，反之他们给有学问的中国人一个印象，福音实际上证实了他们本国的哲学。所以当我们在对人说到基督和福音，必须要确定我们说话的方式没有使听者偏离要点，与其使别人偏离基督和十字架这些基本的事，不如让人认为我们说话是拙劣的。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使人对我们的知识或言论有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负担乃是要他们对基督有深刻的印象。我们必须供应基督给他们，而不是展示我们自己的言论或知识。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在尼迪翁这个属灵的判定中，他有这样一段话，他对于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做了他的见证，他从前如何爱世界，后来被主变化，这个被主得着的转变。那尼利翁就说啊，这位弟兄在做见证的时候，他提到他从前做的那些坏事，好像还带有一点的喜悦，带有一点的炫耀。那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在做见证说我们从前如何如何，但我们好像这个越说越起劲啊，所有的弟兄姊妹也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关键，这个基督进到我们人生里面的这个经历，我好像不是这么扎实，所以我们都要来问问看自己，我自己对于基督到底有多少经历啊？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这个主题、这个关键、这个内容乃是基督啊！我们必须要让人是对在我们身上的基督有印象，而不是对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或做过的事情有印象。在括弧三，保罗说，他定了主意，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定十字架的基督是使徒执事唯一的中心主题、中心内容和本质。为此，当他要把神的见证供应给推崇高言并崇拜智慧的希利尼人时，他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他这位定十字架的。这是何等的定义，这该是我们众人的榜样。耶稣基督是说明主的身位，而这位定十字架的是说到主的生活、行动、工作、道路的这个模式，指明他的谦卑和低微。这里没有说到他的复活、得荣或升天高举，因为保罗的目的是要推倒希利尼人高抬智慧所产生的骄傲。 在二章二节，保罗似乎是在说，亲爱的哥林多弟兄们，你们仍非常崇尚哲学，你们照着你们的智慧过生活，但我到你们那里去供应神的奥秘，并宣传神的见证时，我不依靠智慧或哲学，我的确没有强调宗教或文化，我对你们说到一个活的人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位奇妙的人位。我特意离开哲学、智慧和高超的言论。保罗也提醒哥林多人，他所传讲的基督是钉十字架的一位。一面保罗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另一面他不是宣传得尊荣、被高举、得荣耀的基督，乃是宣传宣扬被藐视、被弃绝、被打败，甚至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在这边似乎是说，你们相信了基督，并接受了他有起初的恩赐，但你们接受基督以后犯了错误，就是没有过钉十字架的生活，相反的，你们一直过荣耀自己、高举自己的生活。然而我所传给你们的一位，并你们所接受的一位，乃是被弃绝、被藐视且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们不该再以高举自己的方式生活，反之你们该过钉十字架的生活，甚至活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们不该夸耀你们的知识，反之你们该愿意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们众人说你们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的，或是属一位有限的基督的，这是照着人的样子，不是照着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们该活这位钉十字架的。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惊讶。我们一般去传福音的时候，都喜欢传这个复活的基督。我从前怎么怎么如何的惨，如何的痛苦，但是我遇见基督，基督使我复活了，基督使我从一个困境走出来了，基督使我使我不一样了，使我变喜乐了。但是保罗在这边，他是传这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敢不敢这样去向人传福音呢？敢不敢这样去向人传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可能会觉得人听到可能被吓跑了。但是我们需要练习像保罗这样的传福音，去向人传讲在我们身上我们被了结的经历，传讲在我们身上我们被钉十字架的经历。保罗在这边是这样的来传福音的。接着保罗在这边还有提到一个叫做只知道啊，他们只知道。那我对这个知道也觉得很有感觉。地方教会的圣徒常常是想要知道基督以外的事啊，那只想要知道这些事，以基督以外的事，常常会产生难处。知道太多的道理，常常会产生争论，甚至引起分裂。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有益的，这是唯一安全的路。倘若地方教会里所有的圣徒都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教会生活里就不会有难处。最美妙的地方教会是由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基督的圣徒所组成的教会。每当人问他们问题，他们就回答我们只知道基督，呼求主的名，祷告并享受主耶稣。他们愿意显为愚拙，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若说最好的地方教会是圣徒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的教会，那么难处最多的教会就是圣徒们知道太多事情，却不知道基督的教会。我们要立定主意，不知道事情，并学习说我不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习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我们若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我们中间就不会有什么难处或分裂。阿们。这个在主恢复的历史中，有一位曾经有一位这个产生了一个风波，是由一个弟兄引起的，叫做史百克。他1955年的时候受邀到台湾来传这个来传道。那李弟兄当时是做他的翻译。他李弟兄说他1955年来的时候传的都是恢复的道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好，李弟兄也非常的尊敬他。但是1957年他再来的时候，这个到聚会末了的时候，史百克弟兄说，这个最后我要提醒你们这个 你们里面中间有一些弟兄散会了，还没出这栋建筑物，就把帽子戴起来了。李弟兄就想，怎么说这么旁枝末节的事情呢？这是关于实行的事情。李弟兄就说啊，他虽然在从前是很尊敬这位弟兄的，但是自从这个史柏克弟兄说到这件事之后，他里面对他的尊敬就少了一些。那所以我们都该有这样的操练，对于实行啊，对于一些道理其他的问题，我们不该知道太多，也不该太有兴趣啊。最近暑假我们有很多出国访问的机会，那我们在这件事上也需要很小心哦。我们有时候说实行说得太过了，是会产生问题的啊。比如说，你到一个圣徒，你跟他分享这个实行多好多好，这个圣徒可能里面会觉得那是代表我们做得不好吗？那或者是他会去跟把这个实行就跟他们原有的实行产生了冲突。所以最安全、最保险的路乃是分享对基督的享受，分享对基督的经历。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这个我们不该对弟兄姊妹的事情太有兴趣啊。我记得我在配搭的过程里面，曾经就有一个弟兄对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私下发生什么事产生什么难处，他很有兴趣追根究底的一直问一直问，但是我里面摸他的灵，他不是要帮助这位弟兄或姊妹回到主面，他就是想要知道那。这样的存心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是会引起难处的，所以我们都该有这样的操练。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操练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在括弧四这边说到，软弱惧怕战惊，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在这边说到软弱保罗在这边说，他软弱，也许是他为福音受的逼迫，身体因受苦而有的软弱。在《使徒行传》18章12节说到，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是同心合意。那同心合意做什么事情呢？不是同心合意的配搭，是同心合意的攻击保罗。你想啊，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班人是同心合意的攻击你，你累不累啊？累呀，所以保罗也说他在那边他软弱。希腊人我们看到一些雕塑这个或者这个一些影片，希腊人他们是不只是追求哲学上这个心理的强壮，也在身体上要寻求身体的强壮。但是使徒保罗在他们中间没有展示他是个身体强壮的人，他居然说他软弱。那保罗也提醒哥林多人，他在那边是惧怕又战惊。惧怕是里面的感觉，战惊是外面的表现。使徒向寻求智慧的希利尼人尽职时，在里面惧怕失去基督，在外面战惊，怕他们对智慧热切的渴慕所影响。因着这样的恐惧战惊，他就照着属天的意象，在神所指派他的职事里，避免任何偏差，忠心并稳固的站住。热心宗教的犹太人以他们传统的宗教为荣，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人以他们属世的智慧为傲。当使徒把基督供应给这两班人时，他既惧怕又甚战惊。使徒与他们是何等的对比！保罗领悟，要将基督传给崇尚哲学的人很难我们很容易陷入哲学的网罗，或受世又想要征服别人。我们对别人讲论基督，最好要忘记他们是怎样的人？单单宣扬关于基督的见证，我们该像保罗一样，又惧怕又战惊，免得我们与崇尚哲学的人谈话时失去基督。这边提到三个，软弱、惧怕、战惊，都不是积极正面的词，但是保罗却在这边说他软弱、惧怕又战惊。不久前我们才追求到摩西他40年在埃及皇宫受训练，成为一个强壮又蛮有智慧的人，但是又有40年，神让他到旷野去牧羊，那40年完全的把他剥夺了，到一个地步，他就算自己无有了，这个甚至神叫他去跟法老说话的时候，他不敢，他说他是拙口笨舌的，但是那边 有一个意象，就是荆棘在这个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就说出这个神在告诉摩西，你去对法老说话，但是不是靠着荆棘，是靠着这个彰显在荆棘上面的火这样使法老碰到的不是你乃是这个荆棘上面的火。所以当出埃及之后，这些以色列人有一次可拉一党人背叛摩西的时候，摩西他是面伏于地向神祷告，他不敢凭着自己去面对这样的处境。那我们也要像学习这样的榜样，惧怕战惊，惧怕什么呢？战惊什么呢？惧怕我们靠自己，惧怕我们凭着自己的天然来服侍这个弟兄常提醒我们这个需要有诚心的生活，因为若是没有诚心的生活我们这个荆棘上没有这个从属天来的火，那我们服侍是什么？就凭着荆棘。荆棘有什么用呢？荆棘就只能刺伤人而已荆棘被火烧，就烧着，就冒烟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天天诚心的生活，领这个支取从天来的能力若是没有诚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服侍，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侍奉。我们都需要借着这样的诚心这个我们接受这样的活。阿门。接着括弧五说到那灵和能力的明证。阿门。智慧动听的言语是出于人的心思，而那灵的明证来自于我们的灵。使徒的话讲的道不是出于心思，乃是出于灵，用那灵的释放与展示，所以是有能力的。人的智慧是初级的哲学，神的能力是包罗万有的基督。这边说到一个灵，说到一个能力，其实有灵才有能力啊。刚刚说到诚心有的人带聚会的时候，带聚会他想我不用诚心我凭这个聚会前拿起诚心圣言画画线。我就懂了，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一讲就好了。其实这样是不灵的。我们需要在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要诚心，用我们的灵去碰着这些话，这个支取这个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身上。若是我们不诚心，也不眺望我们的灵，你来侍奉来带聚，那个叫做靠人的智慧我们需要这个依靠主。依靠这个从天来的能力，阿门。括弧六说到对付恩赐构成之事，什么叫做恩赐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恩赐很齐全，但哥林多教会满了各种混乱的事。保罗在前书不是讲恩赐，乃是要对付恩赐，他要给哥林多教会看见，光有恩赐不能应付教会的需要，不能解决教会的难处，所以保罗才这样说：“我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恩赐是一种属灵的本能从我们得救的时候，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似乎随着我们生命慢慢长大，这个一些本能也慢慢被启发出来。这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需要，神也允许他确实也有这样的需要，有一些恩赐在教会里面要长出来。那随着我们慢慢的操练。我们的带聚会越来越顺，我们的传讲也会越来越丰富。没错，教会需要这些，但是教会不能只有这些，还需要这个恩赐构成职事什么叫做恩赐要构成职事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讲道这件事来说，我要练习讲十字架破碎的道也许我讲个一次两次，甚至讲个10次。我多翻一点参考书，我会变得很厉害。我可以讲李弟兄怎么讲，你弟兄怎么讲，我都能够讲，照着他们的话讲但是在我身上有没有这个十字架破碎的功课呢？有没有十字架破碎的经历呢？我若没有，这只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恩赐。但我若有了这样的经历，甚至我就是一个被十字架破碎的人那今天我甚至不用特别会前，不用特别的。预备去划线，去找材料。我站出来我的讲，我就被构成那个指示，我就能够应付教会的需要。 比如说传福音这件事情啊，有人其实我们多练习啊，多讲啊，其实是会变得很练达的啊，甚至你传福音也能够带人得救。但是我们对传福音是不是这样的有负担？有人在台上啊，传福音传得慷慨激昂，但是当他走到台下的时候，看见这个福音朋友，那里面好像对于这个福音朋友要不要得救，不是这样的渴望。我记得我在大学时期去参加了大专的一周开展，那时候我们被分配到台北市的各个区域去传马路福音啊，一天要传4个小时、5个小时的马路福音。那时候就有一个弟兄做见证啊，他看到在那四五个小时啊，他在马路上积极的传福音，见人就传，被拒绝也无所谓。但是这个看看手表，哎，时间到了，开展时间结束了啊，回程好像这些人都不是福音朋友了，算是这个。但是我们就看见一个榜样，有一个姊妹啊，回程搭着公车要回到三会所训练中心的时候，她跟那个司机说：“耶稣爱你。”这位弟兄就很受激励，他说：“这个我啊，好像时间到了我就下班了。”但是这个姊妹她真是被构成了，她就是这个传福音的指示。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恩赐，但是不能只有恩赐，更需要更多的恩赐被构成指示。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被构成指示。而我在学生区服侍很久了，也需要非常注意这个点啊，因为这个学生区弟兄姊妹年纪小，你说这个你这个这样你简单的说，哎，他们阿们，你有预备的说，他们也阿们。哎，好像这个怎么说，他们都给你给予很高的回馈。但有时候啊，我们在学生区服侍久了，哎，就满意了，好像觉得自己就有了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很警醒啊，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个人？我到底跟我说的是不是这些是不是我有经历的？阿们，我们需要被构成指示，教会才能够被建造。阿们，阿们。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重点，信徒的信是在于神的能力。这边说到是神的能力，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怀疑啊，我要带人得救的时候，我很紧张，我应该要做点什么帮助这个福音朋友能够得救啊，我要做点什么帮助这个弟兄姊妹能够突破。其实啊，这就说出我们还不认识神的能力。其实我们的帮助对神来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这个，似乎我们不太信任神的能力。有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到了这个要升大学的时候，前途愿不愿意奉献出来，还有很多的保留，很多的害怕，好像奉献出来我的前途就毁了，就完了。这也说出不信任神的能力。那我们来看看神的能力有多大。首先，这个能力啊，它是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这能力胜过死和拘禁死人的阴间。因这能力，死和阴间就不能拘禁基督。其次，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神的右边就是基督因神超越的大能所坐之处，是最尊贵之处，最高权柄之处。第三，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已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远超过一切是一回事，将基督伏在他脚下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基督的超越，后者是万有对他的归服。第四，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使基督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基督做万有的头是神给他的恩赐，基督乃是借着神超越浩大的能力，在全宇宙中得着元首的身份。在这些经文里启示神在基督上所运行的能力有四方面：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万有归服的能力、使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能力。这四重的能力都是向着召会。22节的向着召会还是一种传输，凡元首基督所达到所得着的，现在都传输给他的身体召会。事实上，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就是三一神，他已经过过程啊，这个进到我们的里面，做包罗万有的能力， 使徒保罗祷告，叫我们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认识这个神圣能力超越的浩大。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阿们。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说，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他力量之全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神向着我们的能力是超越的浩大，这是照他力量之全能的运行，是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神向着我们的能力与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相同的。我们之前读到摩西的事例的时候，我会很稀奇一个点，摩西在他妈妈的这个跟他妈妈能够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就到他断奶为止，但是所以就说出他妈妈能向摩西传书说你是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你以后要来帮助以色列人的时间非常的短暂，断奶就没了。但是当摩西长大了，离开法老的宫，这个长大了，他第一件事是到他弟兄那里去看看他的弟兄。虽然说在那个时候他一看因着他的天然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但是我们看他的心智，他妈妈小的时候在他里面放下了一个种子，这种子在他里面长大，这说出神的能力。其实我们有这个歌会所都有儿童活力牌，在儿童牌里面我们带这些孩子们祷告，带这些孩子们读经节，带这些孩子们唱诗歌，我们要有一个相信我们这些传书啊都带有神的能力。也许他们今天可能对自己背的经节这样的祷告不懂，但是我们把这个种子放进去啊，神的能力会叫他懂，有一天他能够成为这个合乎神这个使用的器皿。那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或者是我们在为着一些浪子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这个看望的时候，我们为他的祷告，我们在这个祷告中也要向神有一个信心。哦，主啊，这样的祷告是向着你去的，这样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都需要认识且相信神的能力啊。我们看见了保罗进执事的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执事的内容。在灵前十二章一节说到，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照着高超的言论或智慧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这边讲到一个词叫做奥秘啊，这个我这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看到这个奥秘啊，越预备越觉得奥秘，说主啊，这个话甚高，这个太难了。但是我刚上一点讲到的能力，我就向主有个祷告说，主啊，我不要向你抱怨太难，我信靠你的能力，你的话中我不懂，但是你的能力能够叫我懂。我就越读越导读，主的话就慢慢的向我开启。那这个奥秘啊，在第三大点我们看到这个神圣的奥秘有三个阶段。阿们。那这个三个阶段就是下面的三个终点，包含神是宇宙的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第一个阶段是神自己做宇宙的奥秘，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人借着观察神所造看得见之物，就可以晓得看不见的属神之事。神永远的大能以及彰显他内在性情的神性特征都显明在他的创造里就如宇宙中满了光，表明光是一种神性的特征，一种神性的神圣属性。如果没有这个宇宙我们很难认识神的属性。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宇宙的存在比如说有一首儿童诗歌叫做主爱有多少，在这个诗歌里面说，天离地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大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就是因为我们抬头看到这个天有时候这个万里无云的时候，我们抬头看蓝天，不禁发出一个赞叹，这个天实在是太高了，帮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爱比这个更高。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平原，这个左这个从东看到西一望无际的平原或一望无际的海面这个我们理心也发出一个赞叹但我们也要知道神的爱 比这个更广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化石，几千年前啊，几千年前的化石，那我们要看，知道我们的神啊，这个是永恒的，他从太初就在。阿门。那我们也看见这个宇宙，不知道有多大，好像似乎是无限的大，但是我们也因着这样，我们有一个宇宙这么大，所以我们才认识哦，神的大到底是多么的大。阿门。就如诗歌赋三大本诗歌赋三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巧妙，日夜发言，晓谕不已，通遍天下，传到地极。神的永能和他特征，借他创造，全都显明，虽非人眼所能见到，但观造物即可洞晓。我们说，这个暑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到外地去乡台去看了很多的这个大自然。哦，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当我观看富你广美丽广大的创造，我心我灵啊，要兴起赞美。”那第二点，我们要来看到基督做神的奥秘。哎，神是一个奥秘，神也有一个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所示的一切，以及他在自己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神是我们摸不着也看不见的。但是有一天呢，主耶稣亲自来到地上，取了肉身，成了肉体。取了人的形状，在地上过为人的生活。当他活出的时候，人就知道哦，他是神的儿子，因他所说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把神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已过才读完马可福音啊，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书里面有许多的事例。原来神是满了爱的啊，他非常关心人，他肯补救卑微的人，他要把人从罪里拯救出来。基督要把神彰显出来。我们读了这许多主耶稣在地上的事例，我们就越能够认识神是何等的一位神。所以，当腓力有一天，在约翰福音14:8，腓力有一天跟主耶稣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主耶稣就回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老虎一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并且我们信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然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我们相信了，但是我们实际享受并经历基督做这一切事物有多少？从前中国人看见自己所认识的人，他们不是说早安，是说你，也不是说你好，他们是说，哎，吃饭了没？吃饱了没？啊，对我们这种人，这是个好问题。我们今天吃基督了没有？我们有没有经历基督做我们的食物？认识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做这么多的项目还不够，我们也需要天天经历并享受基督。有时候在一天的末了，我们应当说出。我当天怎样专特的经历基督？我们该问自己：我今天如何经历了基督？我不需要更多的道理，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基督。我们以经历的方式认识基督吗？基督是生命的粮，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经历了他吗？基督是光，我们今天经历了他做我们的光吗？任何人都能明白道理，但基督不是道理，他是活的人位。每天早晨，我们都该祷告。主耶稣，今天给我一些对基督的经历，我祷告，基督要成为我的盼望，要成为我的生命和我的光，使我对你有确定的经历。基督教里已经有许多的教训了，但对基督没有足够的经历。基督是实际，我们能够经历他。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为难或困惑，不知道我们的环境该。这个如何往前的时候，那是我们经历基督最好的时间。我们的情况满了难处，似乎没有出路的时候，这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向我们指出基督就是道路。借着我们为难的情况和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经历基督做我们属天的道路。这是神的儿女和众人所需，和众人所需要的。倘若我们先经历基督，我们就能带别人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他。基督是神的奥秘，给我们经历并享受，这就是神永远的计划。我们要更多的与这位基督发生关系。第三阶段是召会所做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书3:4-6， 所以说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像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圣言者一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从这处经节上下，我们可以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从创造世界以来，神的心头的秘密从来没有向人揭示出来，但是今天借着使徒的这个使徒的启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奥秘向我们打开了。召会是做基督的奥秘，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被建造在一起，在众地方召会里彰显基督，与众召会间的圣徒彼此相爱，彼此交通，以彰显基督的身体，为要完成这神圣的奥秘。我们特别在召会的聚会里面能够摸着这样的奥秘，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原本下班的时候疲累不堪，拖着沉重的脚步，但是到召会的聚会里面就有一个神奇的修复能力。似乎我们来的时候带着愁苦，带着疲倦，但是我们走的时候满了喜乐与满足，这个是奥秘。还有很多人因着进到召会生活里面，有个性上，有家庭上的改变，参加儿童活力牌，这个儿童有改变，这个是召会的，这个是奥秘。阿们已过，其实就是在今天已过的三天啊，今天早上刚结束了这个台北市的中干成全训练。我对里面有一个弟兄的分享很有感觉，他第一天上台就上台分享，他说今天这个时间原本是我要去补习的时间，但是我的服侍者鼓励我说来参加一堂看看，下午他就载我回去补习。那我想要他想要向主说，若是主在这个聚会里感动他，他下午的补习他就请假。结果他就在那样的聚会里面流泪了，他遇见主了。所以到这个聚会的末了，最后一堂，弟兄们说，这位弟兄还在不在啊？他举手说，我还在。这个就是召会的奥秘。阿们，这个基督是在召会里面，那这个奥秘不能一直是奥秘，向着我们是解开的，所以我们要进入，要经历，要享受这些奥秘。
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第二个重点哈，刚才这个史路弟兄讲到第一个重点就是使徒进执事的路哈，我们这一篇信息哈，两个重点就是使徒执事的重心，就是使徒进执事的路。第二重点就是第四大点的神奥秘中的智慧。那我还是先把这个使徒执事的中心的第一个大点，使徒进执事的路啊，我再简单的再有一点的加强这个所谓使徒进执事的路啊，这个路表示就是使徒怎么样来进执事，他传讲的方式是怎么样。我相信啊，我们如果这个还是活在天然里，我们都想要我们的话讲得非常的高超，让人家觉得我们很有智慧。但是保罗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他说啊，他是没有照着高超的言论或智慧，他不是用智慧动听的言语，乃是用纳灵和能力的明证。这是保罗来进执事传讲的方式哈，所以进执事的路就是他传讲这个执事的路好，那这样的传讲啊，它是有一个目标的，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在这个二章的二节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这位钉十字架这个耶稣基督加这个钉十字架，就表示这个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保罗这个进执事或他传讲的目标和目的，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他传讲的态度啊很特别，他说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又软弱是因为他被逼迫，所以他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的软弱。那惧怕是他怕这个传讲这个受到这个智慧这个西利尼人他们智慧的影响，他怕把这个基督传讲错了，所以他外面就很战惊 这个是他传讲的态度。那传讲他有一个结果是要叫人的信啊，不在于是人的智慧，乃在于是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啊，都是因为神的能力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才信得来啊。我们不是人家讲了多高超的言论我们信的，那个信啊，可能信今天信，明天就不信了。感谢主，是因为神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信得来。好，这是保罗禁止士他传讲的结果。好，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大点，使徒禁止士的路。我们现在开始进到这个第二大点，就是神奥秘中的智慧。好，那什么叫做神奥秘中的智慧呢？其实刚才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神奥秘中的智慧啊，其实就是基督自己啊。那基督就是神深奥的事。好，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其实就是在神奥秘中的智慧，也是神深奥的事。好，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看哈。这个是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2:6-10哈。那6-10啊，这个他首先讲到说啊，这个希利尼人啊，他们受哲学的蒙蔽了。在哥林多前书的2:8哈，那里说到，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并没有一个知道这个神的智慧啊，这个奥秘中的智慧。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因为他们有厚厚的帕子把他们遮蔽了。这个帕子就是之前在讲了，希利尼人他们是追求智慧，然后犹太人是求神迹，所以这样的一个追求智慧啊，这些哲学啊，让这个希利尼人啊看不见基督，看不见神，看不见那灵，看不见神的救恩，所以他们以为看不见的就是没有的啊，所以甚至连这个哥林多人啊，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啊，他们是也是希利尼人，他们甚至信主了之后啊，他们仍然受他们哲学跟他们智慧所蒙蔽，还是没有看见基督。所以这个哲学跟智慧啊，这所谓智慧就是人的智慧，叫人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属灵的实际，来弃绝神，来否认的基督。那其实我们在1:25那里说得很清楚，他说神的愚拙啊，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以为我们是智慧的然后我们觉得没有神，这世界没有神。特别有一些科学家，他们一个觉得他们是头脑比较清楚的他们可以知道好像这个宇宙中有一些的秘密。但是他们如果真正看到这个神所造的万物啊，你知道吗？甚至这个爱因斯坦啊，他最后居然说了一句话说啊，这一切啊，宇宙的一切啊，都是被安排好的。他当然没有说这个是被神安排好，但他这个研究了这个宇宙这么多啊，他是物理学的这个大师啊，他最后居然说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啊，这个宇宙的一切啊，都是被安排好，当然就是被神安排好的。但是这个属世的人，他们被这个哲学，被这个人的智慧所蒙蔽，却看不见。好，所以这个在林前的2:8上就说啊，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啊，并没有一个知道这个神奥秘中的智慧。然后他们怎么不知道呢？怎么知道说他们不知道？在8下说，人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者的主钉十字架了。所以他们因为不知道，他们以为这位是不过是人嘛，他怎么会是神的儿子呢？所以他们就把这位荣耀主钉了十字架，所以就证明他们没有神的智慧没有基督做他们的智慧。好，但是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1:2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保罗啊，他其实是有一个负担的。我们看到1:2就会看到，基督就是神的中心和给我们的份。所以 灵前的一章二章啊，就是由忠心跟份这两个词所表达的啊。怎么看出来呢？在一章二十三节哈，那你说我们却是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外邦人为愚拙。二十四节又说，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所以啊，这个是这个属世的希利尼人跟犹太人所不知道的，但是却是保罗知道了。他说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他基督是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啊，就是基督啊，是神把他的能力啊跟智慧啊放在基督的身上。哎，神的能力跟智慧都在基督身上，所以他当然就是神的中心了。神对他有一个差派，有一个任务，要把这个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啊带到地上来。所以这是神的中心，也是神经纶的中心。神的经纶就是神要在地上来完成有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把基督这个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带到地上来，也就是带到一般人信他的人里面，成为这一般人的神的他们的能力跟他们的智慧。所以第一个神的智慧就是这个基督神的中心这是第一面。还有在这个林前一章二节那里也写说这个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召会还有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主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好，这里说到保罗写信不仅是写给哥林多召会，他也是这封信也是给各处呼求主名的人，就是信主的人。好，然后他说这些信主的人同样的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就是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同享这个基督基督给所有信主的人来一同分享。那怎么分享呢？在一章九节说，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我们要分享这位基督，这位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我们需要进入主耶稣基督的交通。这个交通就含是一同来分享像我们在主日聚会，今天我们有主日聚会，我们来参加主日聚会就是来参加主的筵席。我相信我们参加主日聚会都非常喜乐，因为这里是主的筵席，我们不仅享受主，我们也享受弟兄姊妹所享受的基督，我们彼此的有份，我们共同参与，一同的分享。所以这就是基督成了我们的份，所以这个林前一章二章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个中心，就是这位这个基督是做神的中心，也借着交通做我们的份。好，那不仅是我们的份他还说到他也是我们的定命。在二章七节那里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前为使我们得荣耀所预定的。这里的预定就含是一个定命，刚才说我们都有份于这位基督，对，那这样的有份至终成为我们末后终极的份，这终极末后终极的份就是我们的定命，就是最终结局我们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定命。我们的定命是怎么样呢？这边说要使我们得荣耀，神要使我们得荣耀，所以，他在万事以前，就是在已过的永远，他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神的经纶。然后，这个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的这位基督就要来到地上把这个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带到我们里面，叫我们，被他充满，被他占有，被他构成，至终叫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来，使我们得荣耀。所以他就预定了我们的这样的定命，这就是我们末后终极的份。弟兄姊妹，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的定命就 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末后终极的份。好，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定命啊。所以这定命就说到至终啊，他要将我们引到荣耀里，荣耀就是我们的定命，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永世里的时候，在永世里啊，我们都要在荣耀里。好，那我们继续看啊，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哈，那里说，那这样的神的智慧啊，神奥秘中的智慧啊，这个虽然是给信主的人，但是我们怎么得着呢？这里说哈，在二章九节那里说，这个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样的智慧啊，是我们属世的哈、人的眼睛啊看不见的，你肉眼看不到，你用你的耳朵想要听也听不到，你用人心想要想也想不到的。我记得这个我没有信主以前，突然有一天，我骑摩托车在路上，然后突然有一个念头就进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哎，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对啊，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啊？这样生老病死，到底在干什么啊？但是我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这个人生老病死，然后就没有了，到底这人生在干什么？好像没什么意义了，好像没有什么目的了。那如果真的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我就让我自己快乐一点嘛，干嘛活得那么辛苦？这是我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有这种光景？但是这边说啊，神为爱他的人，是这些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见，我们也想不到的，今天却为我们预备了，他要预定我们要得荣耀，他为这个爱他的人预备了。所以我们不仅要信他，还要爱他。要怎么样爱呢？在马可福音12章30节那里说到，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这里说到有四个全呗，这个全的意思就是尽的时候，你要尽出来，把所有的都尽出来。所以啊，要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啊，你要从你的心经过你的魂经过你的心思，然后到达你身体，应用你的全力来爱他，也就是要一切全都用来爱主啦。弟兄姊妹，我们不只要信主啊，信主我可能信一信而已哈，然后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去了。但是我若爱主啊，我就会把我自己倒空了，来追求这位可爱的主啊，我就会让他充满在我里面，充满到我的心、我的魂、我的心思，还有我的身体的各部分去。当我们如果是用我们的一切来爱主啊，神的这个奥秘啊，就向我们解开，因为他是为爱他的人预备了这些神深奥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开始过教会生活发觉奇怪，好像不像我们以前天然觉得说，哎呦，信主之后可能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过着过着好像都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环境，有一些的苦难。一开始不知道，一开始都就会有一些环境来了，我们都会怎么样抱怨，会发怨言。主啊，我信你，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临到我呢？我说的是我自己，我情感有问题的时候，我就这样子。我甚至那时候已经信主，然后我有一本和合本圣经，我就把它咬了一个牙印，就是咬牙切齿的问主说，你怎么会这样待我？我是信你的人。你看我们那时候是抱怨，抱怨。然后感谢主，主在那个情感是这样破碎了我。然后又第二个大的环境，哎呀，我的颈椎出了问题，而且手术还手术了两次才医好。我还曾经历过曾经完全瘫痪了。 我也是问主啊，为什么这样事情会临到我？那时候我不敢抱怨，但是那时候里面还是觉得委屈，又觉得说，哎，我已经过教会生活啦，我也在侍奉主啊，主啊，为什么这事情会临到我啊？哎，就暗暗的流眼泪，感觉很委屈啊。哎，第三个大的环境就是因着公司的裁员，然后我居然因着压力太大得了焦虑症。但是这个时候啊，我得焦虑症的时候，一来没有抱怨了，二来没有感觉委屈了，我居然就接受了，因为我知道主的爱哈，因为充满我，主爱我，我知道他是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如果经过一些环境难处哈，我们被破碎，然后你若转向主，你会受主的安慰，然后继续的过教会生活，你越来越认识主，你就会从你的抱怨到委屈，然后到安静接受。有一首诗歌哈，大本诗歌270首哈，那里说到第一节说，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我们爱主，我们才会追求主。这个作诗人说，我心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然后呢，他要出代价，要得着更多的神自己啊，他就出代价。但是他能够宣告说，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能出代价，乃是他的恩力。好，第二节又说，因信，他因信而向前，是要得着神自己，要得的更多啊。但是我刚才讲信还可能还不够啊，我们还要第二节的第二句话说，凭爱而跟随，永远不他依。慢慢的你因着一些环境难处，你来倚靠主啊，你就知道主真是爱你，主让你给你有这些环境难处啊，不是要来亏损我们。每次我经过一个环境，我转向主的时候，我的生命好像就更长进了一点。我才发觉，哦，主啊，你是爱我，你是要来成全我，所以慢慢的我就会来倚靠他，然后就走在神为我命定的路上。所以第三节啊，说到这一条路哈，虽然这道路有时真可怕，我看看我这个三个人生这开始过教会生活之后的这个三个大的环境，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是很可怕，而且出了代价也是非常大。但是第四节讲得很好，这作诗者说：“一事我所知，他永不会错。”慢慢的啊，你经过这些环境难处，主的爱加多到你里面，你向他越来越敞开，你让他越来越占有你，你就发觉，你慢慢好像有一个领悟力了，你慢慢知道哈，这个神奥秘中的智慧啊，就是基督啊，这个隐藏的奥秘啊，他是有一个对你有一个计划的，他要把他自己更多的做到你里面，做你的能力，做你的智慧。所以虽然有些时候啊，事情临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到底是要我怎么样，要我学什么功课，可能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他永不会错，所以第二句话说：“一事我所做，就是要将他得着。”我不希望我经过这个环境和难处啊，就白白受苦了。我要经过环境和难处啊，我要将他得着。好，所以一天过一天啊，他是我所要的，至终的赏赐，神做我荣耀。就刚才跟那个处经姐讲的，神是要我们得荣耀，他预定了这些的环境很难处，让我们能够经历的，就是经历这个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经历基督做神深奥的事。好，那我们继续看哈，那再来再看我们说神深奥的事啊，什么是神深奥的事啊？在灵前2章10节内说，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深奥？他说是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深奥。 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弟兄姊妹，那到底是神的深奥？其实今天下午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也在问主话，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深奥？真的是太深奥了。我想那灵向我们启示啊，我就问那灵是启示了什么？后来想啊，神的深奥，神奥秘中的智慧，不就是基督吗？那基督是神深奥的事，所以基督就是神的深奥。哎，所以那灵就是包罗万有的灵，就是主经过了成为人，然后经过死而复活，成了那次生命的灵，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然后他把那灵里面的神的深奥，把我们启示出来了，让我们在我们若操练我们的灵在灵里，我们就在那灵里，我们就能够也知道这个神的深奥。所以神的深奥什么？神的深奥就是那灵自己，或是说基督自己就是神的深奥。所以只有基督能够把他的深奥解出来，让我们得着这样的启示。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深奥呢？因为那灵才能够启示他自己，就是基督，就是神的深奥，那灵就是神的深奥。所以今天那灵在哪里？在我们的灵里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的深奥，你就要操练你的灵，要运用你的灵在灵里，那灵就会向你启示。好，所以在这边说神的深奥，就是指神深奥的事。这神圣道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基督要在各方面做我们的永分，能够为神所预定预备，叫我们白白恩赐给我们的，就是基督自己的。基督就是神的奥秘的智慧啊，神就是神圣奥的事，然后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这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要操练灵，为什么弟兄们要我们说你要操练灵啊？操练灵绝对没有太过的，我们不能操练我们的魂，但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哈。操练灵啊，你在灵里啊，那灵就在你的灵里，把这位神的深奥的事啊向你启示出来啊。所以这个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人的耳朵听不见的，人心有未曾想到的事啊，就是那灵的事，就向我们解开了。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神的深奥的事。但是感谢主啊，这个神的深奥是当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灵里，所以经常李立庸说，我们要运用我的灵借着呼求主名，回到我们的灵里，跟他有一些甜美的交通。这甜美交通可能是借着祷告我们借着祷告跟主有亲密的交通。越交通啊，交通就是来往交通啊。一同有份的，所以我们借着交通，我们慢慢的好像就与他联合，与他成为一灵，全人就跟他成为一，所以他就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基督要做什么做到我们里面来，这一切的秘密。好，这个那我还要再讲一下，这个什么叫做参透万事？参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积极的探究，积极的探究，就说这个深奥的事啊，不是这个你突然发现了，你要去积极的去探究它，也就是说，我们要积极的操练我们的灵，主不会突然给你知道了什么事情，这些奥秘的事，乃是要你积极的运用你的灵，然后你积极的这样的探究啊。你就能够探索那灵里那个神的深奥的事，所以这里还是说到了要操练你的灵所以我们要有份于这个神深奥的事，就是基督要做我们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永份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必须属灵，然后我们的生活行动必须要在灵里，我们就能够享受基督要做我们的一切，所以这里就操练要与主成为一灵特别这边在有一处经节讲到，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我们若操练我的灵，好，然后借着呼求主名回到我们的灵中，我们就与主联合了。你看看，你当你来，我们说我们就操练，凡事都来问问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你就知道了，有些事情你本来不会做的，你就会做了。我说说我的经历，这个我刚才讲到说这个第三个环境，公司裁员的事。那公司裁员的时候，那个要执行裁员的事的主管来找我，我相信他来找我就是没有什么好事的，他想要把我从公司赶走。然后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其实我压力是蛮大的，然后我就操练没有出声的在我灵里呼求主的名。我问主，主啊，我该要怎么样回应啊？他跟我讲讲讲讲到他讲完的时候，我要回应他，我就借着操练灵呼求主的名，然后我就回应他，照着灵里的感觉来回应他。哎，没想到这个想要执行裁员的这个主管啊，居然说：“哎呀，你旭荣，你讲得很好，哎，他很认同我的话。我突然想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操练我的灵哈，在灵里啊，主，那我知道该怎么样说合适的话。这真的是神深奥的事，哎。然后，其实我相信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都巴望都能够为主说话嘛，特别有主日聚会啊，我们有后面有申言聚会啊，我们都是要为主说话，要说出主，要把主说到人里面啊，这是我们巴望能够彼此这样的供应分享啊，然后我们都能同得益处。但是其实我是很害怕说话的人，我经常觉得我天然的人是拙口笨舌的人，没想到来到教会中啊，哇，每一场聚会都要你说话，哎呀，然后感谢主，弟兄们也给我很多的机会操练啊，像我现今操练领导班一样哈。其实对我来说是压力很大的，我以前经常做见证说，我若要上讲台啊，我至少要3周预备啊，我才能够上讲台。但是每一次上讲台之后啊，我下来都只是觉得好丢脸啊，该讲的没有讲啊，不讲不该讲的讲一堆啊，因为太紧张了。但是慢慢的，因着我继续过教会生活，继续有晨兴，有读经啊，有聚会申言这样的操练，在灵中一直操练。以往我如果要出国访问教会啊，我也是很害怕，因为知道说你去啊，特别啊，到一个啊，这个比如说韩国，我们以过去韩国访问教会，我们知道韩国的弟兄姊妹都是很热切啊，看到我们去啊，就聚会都给我们，把麦克风就递给我们，要我们讲我们的蒙恩见证，我是很害怕的，因为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很特别啊，我去年跟今年，去年我们访问了西马，今年我们访问了韩国。如果旧的以前，我是会很害怕，我要出国啊，我到底要讲什么？这两年我都没有一点害怕，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我就出国了跟弟兄姊妹一同到这两地的教会去访问。但是我就操练在灵里，我就问主，主啊，你要我们说什么？主啊，我该怎么样说能够叫两处的教会得益处？当我这样跟主操练我的灵来问问主啊，主就给我一些及时的话，然后我也能够鼓励弟兄姊妹做他们能够预备好的见证。这两次的这个经历啊，使我感觉主这个深奥的智慧奥秘的智慧啊，能够从我身上能够流露出来，那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那甚至我们每周的主日聚会啊，我们都要申言嘛。我现在这个主日前面的波饼聚会唱诗歌啊，我经常里面唱唱着就有感觉，就起来说说诗歌啊，说说我的经历，说说我的见证啊，让弟兄姊妹能够更认识这个诗歌。后面啊，弟兄姊妹也分享见证的时候， 我也知道怎么样能够起来说一些合适的话，帮助弟兄姊妹更深的经历主，也把主供应到他们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借着我们要一直的操练我们的灵啊，我们在灵里啊，那灵就把这个神奥秘的智慧，基督神深奥的事啊，这个定十字架基督啊，启示到我们的里面，你就会有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你就会说出合适的话来啊。愿主啊，得着我们今天这样的信息，把这样信息说到我们的里面啊。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基督，他是神深奥的事。今天这神深奥的事啊，借着那灵，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那灵，他就向我们启示，他就坐到我们的里面。感谢主，所以神的能力又成为我们的能力，神的智慧也成为我们的智慧。感谢主，阿们。好，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哦，你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哦，主啊，是为我们预备、预定的，哦，是你是神的中心，神经纶的中心，要把你自己，哦，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主啊，使我们能够借着与你的交通，能够有份，哦，神奥秘中的智慧，谢谢你，要操练我的灵，回到我的灵里，在灵中接受那灵的启示，哦，能够有份，哦，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基督自己，谢谢主，谢谢你向我们说话，把你自己说到我们的里面，构成到我们的里面，至终叫我们能够得荣耀。阿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阿门。